早晨，弟兄姊妹朋友，主内平安。在开始今天的信息之前呢，我想和大家分享一首古词，是南唐后主李煜他作的《浪淘沙令》，怜爱雨潺潺。这首词是这样说，他本来是一个，这个李煜本来是一个知君，他最终是国破家亡，被俘囚禁。他在极度悔恨和哀伤当中写下这首词，道尽亡国之痛和与故国的深切的怀念。这首词是这样说，怜爱雨潺潺，春意阑珊，罗衾不耐五更寒，梦里不知身是客，一响贪欢，独自莫凭栏，无限江山，必是容易见时难，流水落花春去也，天上人间。其中这个告一句，大家留意到是梦里不知身是客，一向贪欢，是描写他说只能够在梦中短暂的逃离现实，逃离那个苦难，和一种得到虚幻的安慰，是一种脆弱的平安，一种片刻的喜乐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个是不是对我们今天的写照？今天你是不是被工作、家庭、健康或者情绪压迫到唞不过气来？我们是不是亦很渴望那一丝属天的平安，心灵深处的平安和真实的喜乐？从李煜到保罗，一位囚禁中的皇帝，他悲叹失去了一切；一位囚禁中的使徒，他却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。我再说你们要喜乐。保罗身陷囹圄，环境黑暗，他不是被绝望所吞噬，而是被盼望充满。为什么？今天我们试试从腓立比书第四章去找三个属灵的秘诀，进入内在稳妥、灵里自由的喜乐与平安。这三个秘诀是站稳在主里面，是信心的祷告和思想的转向。这三个秘诀，我们现在先讲讲第一个秘诀，就是站稳在主里，是在第四章的一至三节。保罗首先提醒我们，他说你们应该靠主站立得稳。然后他说，我劝有亚爹和秦都基要在主里同心。在这里他不单止是勉励个人的灵命，更是呼吁教会的合一。什么是叫做站立得稳呢？其实在希腊文原文当中，站立得稳是一种军事的用语，表示是坚守阵地，不退缩。保罗用这个词形容信徒在信仰上要坚守城墙，好像士兵一样，不要被外在的环境和内在的挣扎所动摇。换句话说，他不单只是指外表的稳重，而是心灵在信仰里面有根有基。什么是靠主呢？有一首国语流行歌曲，它内里有个歌词，它是这样写的：朋友别哭，要相信自己的路。如果改写了它为朋友别哭，要相信神给的路，那就好了。保罗没说要凭着自己站稳，而是强调靠主。这个表示我们的力量、智慧、情绪的稳定、人际的修复，都不是靠我们自己努力去完成，而是源自对主的信任和连结。约翰福音十五章五节，对上过门训的弟兄姊妹都很熟悉的， 嗰句金句，佢句係點？大家可能都仲記得。我是葡萄樹，你們是枝子，常在我裡面的，我也常在他裡面，這人就多結果子。因為離了我，你們就不能做什麼。其次，我哋仲要依靠聖靈內住所賜俾我哋嘅力量。哥林多前書喺六章十九節，佢係咁話：豈不知你們嘅身子係聖靈嘅殿嗎？這聖靈是從神而嚟，住喺你哋裏頭嘅。喺實際生活中，靠主站立得穩，可以歸納為下面四點。喺試探當中站穩係點咧？我哋拒絕誘惑，唔係靠我哋嘅意志單單，而係靠主嘅話語同埋佢嘅引導。咁喺人際間嘅衝突中要站穩，係點咧？唔俾情緒所牽引，而係靠主嘅恩典作出和睦饒恕嘅選擇。喺苦難中站穩，面對疾病、失業、家庭壓力嘅時候，仍能堅定信靠神的应许，在真理上的站稳，不因世界潮流而妥协真理，而是主的话语上面扎根，不动摇。所以靠主站立得稳，是信仰成熟的标志，是在风雨中稳如磐石的生命见证。保罗不是要求我们做完美的人，而是勉励我们依靠那位永远不动摇的救主。当我们靠主而立，就能在冲突当中修复，在忧虑当中平静，在黑暗中成为光。在腓立比教会当中，有亚爹秦刀基不和，我们有没有那位不想见到的弟兄姊妹呢？根據腓立比書四章一到三節和整本新約聖經的教導，迴避或者避免不是我們個人選擇的問題，它關係到我們與主的關係、教會的見證，甚至我們內心的喜樂和平安。我們可以暫時的保持距離，但是不能夠逃避修復的責任。聖經羅馬書十二章十八節它這麼說：若是能行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。若选择逃避，就会让裂缝扩大，教会的见证受到损害，我们的内心平安亦会逐渐的消失。保罗对有亚爹秦刀基的劝勉，并不是要他们做朋友共度假期，而是在主里同心，亦是就话在基督入边保持合一，彼此的尊重，不被关系的破裂影响到他们教会，使教会失去见证和合一的能力。耶稣说：人若彼此相爱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是我的门徒了。在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五节咁话：当弟兄姊妹和睦或者不和的时候，即使外表是敬虔，但是里面没有合一的力量，教会的影响就会减退。这两位姊妹可能因为侍奉分歧而失和，保罗温柔但是坚定地呼吁他们和好，并请教会里面的真实同父一轭的人去协助他们。站立得稳的第一步，是在教会的生活当中彼此饶恕，互相的支持。在《教牧》第八十六期，作者林圣贤呢，在解决教会同工冲突的经验谈提到，在台湾有一个教会因为牧者和执事的冲突，令到事工停滞。透过他们成立的和平使者小组介入和辅导，由成熟的同工去担任调解员，安排的单独倾听和对话，期间有多次的祷告，最终双方认罪和解，使教会重拾合一的祝福。今天的挑战 对我们来说，我们的心中是否对某些人仍有隔阂？愿意我们可以踏出修复的第一步，在主里面站稳，让喜乐重新的流动。真正的喜乐与平安是从爱与饶恕选择中开始的。当我们愿意在祷告中释怀，愿意以施恩慈回应，神的平安就会临到我们的心中。所以喜乐平安的第一个秘诀就是站稳在主内。那第二个秘诀呢，就是有信心的祷告。人生不总是风平浪静，但圣经邀请我们进入一个更深层次的生命状态。保罗在监狱当中写到说，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。这个不是逃避现实的积极思考，而是信心的宣告，即使是环境艰难，神仍然掌权。因此保罗劝勉我们，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藉着祷告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。这个不是一种应急的方法，而是一种属灵的操练，用祷告和神对话，用祈求来表达具体的需要，用感谢来回应祂的信实。这样的交托带来一种奇妙的果效，就是什么？神所赐出任意外的平安，必在耶稣基督里面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这个平安不是来自顺利的环境，而是神亲自安慰并保守我们的心处。有一个感人的例证，是在香港一个 CBMC， 是国际基督教工商人员协会的一位姊妹，叫 Sandy Law。她接受了乳癌的手术之后，伤口不停地出血，她再次面临动刀的风险。她在忧虑当中就向弟兄姊妹请求代祷，怎知隔日一个伤口奇妙地止了血，不需要再动手术。她说，我不单止没有感到痛楚，反而心里面感到平安。一个月后，她已经能够再打羽毛球。她经历的不单止身体的医治，更是心灵被神平安充满的奇妙恩典。这段经文不是一种逃避现实的积极思考，而是保罗在监狱当中仍然呼吁信徒靠主喜乐，显示出这种喜乐是建立在对神的信任上面，而不是环境的顺利。当靠主而不是靠自己的时候，是信心的转移。保罗鼓励我们不要被环境所牵动，而是将目光转向神。这个是一个属灵的视觉转换，让我们在困难当中仍然看见神的同在。当保罗谈到信心的转向，他不是在教我们逃避现实，而是引导我们进入了属灵的视觉更新。这种转向是从看环境到看神的一个种心灵的转动，是一个信仰的重塑。什么是信心的转向呢？信心转向不是否认困难，不是否认自己的困境。保罗自己身陷监牢，但是他仍然说要靠主常常喜乐。他并没有否认苦难的存在，而是选择在苦难中仰望神。信心的转向是视觉的改变，从我怎样去算呢，我怎样办呢，转向神在这里做着什么事。这个转向让我们不再被焦虑吞噬，而是被神的同在充满。信心的转向亦是信心的操练，这个不是一瞬间的情绪转换，而是每天在祷告中学习交托、感恩、仰望的一个过程。因信心而产生的信力属灵视觉，哥林多前后书4章18节保罗有这么说： 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，乃是顾念所不见的。这个正是信心的转向，不被眼前的风浪牵动，而是定睛在那位掌管风浪的主。这种视觉让我们在患难当中仍然看见神的恩典，在黑暗当中仍然感受到主的光。在我们生活的应用层面，当我们面对压力、疾病、失落的时候，我们会不会问自己，我们是不是只是看到问题呢，而忽略了神的作为呢？当我们可以尝试每日的祷告当中加入一句，主啊，帮助我转向你，不要被环境牵动。这样的信心转向，不是让我们撑过去，是让我们活出来，活出一种不是被环境定义的生命。当我们信心转向基督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找到喜乐的根基。当我们谈到喜乐的根基，这个不是简单情绪上的愉快，而是一个深层的属灵状态，一种即使在逆境中仍然稳固的内在喜乐。这种喜乐的核心不是环境的顺利，而是对神的一个信靠。环境无法保证喜乐，顺境可能带来一个短暂的快乐，但是一旦遭遇困难、失落或者痛苦的时候，这种快乐就会消失。保罗在腓立比书中强调，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。他自己当时是坐得啱，但是却充满喜乐。信靠神带来稳固的喜乐，当我们相信神是掌管一切的时候，即使眼前看不到出路，心中仍能够有平安和喜乐。这个是一种超越理解的喜乐，是神所赐的属天恩典。所以在患难中仍能喜乐的原因，是因为神，我们有神掌权的确据。我们之所以在患难中喜乐，是因为知道神没有离开，祂仍在掌权。这种信念让我们不被环境左右，也被神的应许扶持。喜乐是信心的果子。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讲到，圣灵所结的果子之一就是喜乐。这个不是努力结出来的情绪，而是信心自然流露的结果。在圣经中有个例子，保罗和西拉在监狱里面唱诗赞美神，他们被囚禁、被鞭打，但是都能喜乐，因为他们知道神与他们同在。我们在生活上的操练，我们可以这么看，当我们面对压力、失望或者不确定的事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试下问我们自己，我们仍然相信神仍然掌权呢？在祷告当中，不单只是求改变环境，更求神加添我们信心，使我们在任何的情况底下都可以靠神喜乐。这种喜乐不是靠逃避现实，而是在现实中活出信心。既知道基督是喜乐的根基，就可以向祂诉求。我们不要忽视祷告的力量。忧虑其实是人性，但保罗教导我们祷告、祈求和感谢来交托的一切。这个三个层次的祷告代表不单单是灵命的指引，更是面对忧虑时的属灵处方。让我们深入层次逐层的来看看，祷告是与神亲密的对话。祷告不单只向神提出请求，更是建立关系的一个桥梁。它是我们的灵魂的呼吸，是神面前敞开的心扉，倾诉感受的时刻。在祷告当中，我们不需要向主有 偽裝，可以坦誠地表達我們的恐懼、困惑、喜悅或者渴望。這個是一種與神同行的生活方式，讓我們在日常當中經歷祂的同在。就好像大衛在詩篇那樣說，我心憂悶，我就向你傾訴。祈求是祷告的中的一个部分，是专注我们的具体需要。神鼓励我们凡事都可以向祂求，无论是健康、工作、人际关系或者心灵的安慰。这个不是贪婪的清单，而是信心的表达，相信神听见并关心我们的处境。祈求亦帮助我们厘清真正的需要，在学习神的旨意中等待。耶稣在客西马尼园，他怎么说？他说，父啊，求你将这杯离开我。感谢是对神过去的信实与恩典的回应，感谢是祷告的心态转换器，他让我们从焦虑转向信心。当我们回顾神过去供应与保守的时候，心中就自然感产生感恩。感謝亦提醒我們，曾經信實，祂是仍然信實。在感謝當中，我們不只是為自己已得的祝福讚美神，亦為尚未看見應許的預先感恩。禱告這三個層次是分不開的，而是交織成一種屬靈的節奏。祷告建立关系，与神的亲密对话，祈求表达信心，具体的请求与需要。感谢是释放平安，对神过去的信实与恩典的回应。当我们照着保罗的教导去祷告时候，神的平安就如守卫般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。 Sandy Law 的见证是很贴切地展现了这段经文的真理。他在身体极度不安的情况底下，仍以祷告来代替忧虑，结果不单止身体得到医治，心灵亦充满了平安。这种平安不是来自医疗技术，而是来自神的同在的恩典。我们其实可以学习每日花五分钟，将自己心中的忧虑向神倾诉，并以感恩的心交托给神。这个不单止是灵修的习惯，更是一种属灵的操练，帮助我们活出不忧虑常喜乐的生命。忧虑来的时候，不要忘记祷告不是最后的一项选项，而是最先的选择。喜乐的第三个秘诀就是思想的转向。这段经文教导我们，保罗信徒深切的劝勉，提醒我们保罗的话不单只是修身齐家的鼓励，而是灵命更新的挑战。真正的喜乐不是情绪的高昂，而是思想与行动的转化。让我们逐步展开这第三个秘诀的精髓。思想我们要转向美善，是开启心灵的重塑工程。保罗说，凡是真实的、可敬的、公义的、清洁的、可爱的、有美名的，你们都要什么？思念。这个不是一份抽象的道德清单，是一种属灵的思维训练，是一种刻意的思维选择，让我们的思想不是被世界的黑暗牵引，而是被神的光充满，帮助我们排毒负面的思想。思念在原文当中是指深思、反复的思想，不是短暂的注意，而是让这些美善的事物在心中扎根。保罗教导我们选择思想的焦点，属神的思想会带来属神的生命， 俗世的思想会带来捆绑和混乱。保罗在这里提出六种美善的思维，真实的是思念神的真理，抵挡谣言和虚假。可敬的是思念庄重的事，培养敬虔的态度。公义的是思念公平正直，活出神的公义。清洁的是思念纯洁无玷污的事，守住心灵的纯洁。可爱的是思念温柔怜悯，散发了基督的馨香。有美名的是思念好的见证，活出让人尊敬的生命。思想其实是可以影响情绪和行为。我们的思想好像心灵的方向盘，决定我们的情绪和行动。长期浸淫在恐惧、焦虑、愤怒当中，会让人陷入精神疲惫和灵性的衰落。如果一个人经常想着我不够好，神不会在乎我的，那他就很难活出喜乐和信心。我们要刻意的去思念美善，主动的选择属灵的思维内容。保罗鼓励我们思念那些真实、可敬、公义、美善的事，这个是一个心灵洁净的操练，就像我们选择健康的食物以滋养身体，我们同样要选择健康的思想来滋养灵魂。思念美善能够鼓励我们活出正直，能够建造他人，能够荣耀神。这种思维方式是需要刻意操练和圣灵的帮助。思想是属灵征战的前线，真理与方言的交锋地。撒旦常常攻击的不是环境，而是我们的思想。他用怀疑、恐惧、控告来削弱我们的信心。神其实就变了，用呼召来，用他的话语来抵挡这些方言，用真理来取代错误的信念。当撒旦说你们不配得神的爱，神的话语就他说你们是我的宝贝。我们在信仰的生活当中，我们是需要将真理落地成行动。保罗所以跟着说，你们从我所学的、所领受的、所听见的、所看见的，都要什么去行。这个是从一个知道到做到的呼召。信仰不是知识的堆垒，若只是停留在头脑上，信仰就失去改变生命的能力、生命的力量。行动是信心的果子，当我们实践神的话语，神的平安就会临到我们，成为我们的保护和引导。我们怎样的榜样？保罗自己说，我就是例子。他鼓励信徒去效法他，亦提醒我们要活出一个可以被人效法的生命。大家可能很熟悉一个牧师，他是作《标杆人生》的作者 Rick Warren。 他的太太 Kay Warren 曾经公开的分享说，当他的儿子自杀之后，他经历极度的悲伤和心灵的挣扎。他很诚实，他说悲伤如同海浪般袭来，让他几乎没办法呼吸。但是他每天选择操练去思想美善，实践信仰，不让痛苦吞噬他的灵魂。他说，我每天早上醒来的时候，心中充满悲伤，但我去选择思念神的信实，他的同在，他的应许。我不否认是很痛苦， 但是我不让它成为我思想的主宰。 K. Warren 他的操练，他说他每天去默想腓立比书四章第八节，他选择思念真实可敬的事，他每天写下感恩的事项，即使是最简单，今日阳光普照。他主动参与服侍，他将痛苦转化为祝福别人的力量。他的生命见证了，即使是极度黑暗当中，思想的选择可以成为通往平安与喜乐的门。对我们的挑战来说，我们也可以尝试做感恩的日记，起码我们每日思想这美善的事，每日记录一件神的恩典或者美善的事。这个不是单止写日记，而是刻意操练心思的方向。当我们习惯于看见神的作为的时候，喜乐与平安就自然的流露。知道这三样的秘诀，我们有什么回应和实践呢？我们怎样可以让喜乐和平安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落地呢？第一，我们要自我反思，我们是否愿意和人家修复，愿意交托给主，愿意更新？我们是否仍然是逃避着某段需要修复的关系？我们的忧虑是否仍然的紧紧捉住我们？我们愿不愿意将它交托给神？我们的思想是否还是经常的充满了抱怨、负面与批评论断？我们能否转移思想神的真理与恩典？我们有没有信心行动？我们可以有三个具体的行动：写一封短信或者打个电话和你有误会的人寻求和解。我们可以每天做几分钟的祷告，在固定的时间交托一天的重担交给神。我们写下每天的感恩日记，记了一件感恩的事，一周七件，帮助我们思想正面的思想。最后，我们在保罗的教导中，我们看到喜乐与平安并不是遥不可及的抽象观念，而是神给每一位信靠祂的人的预备的礼物。保罗给我们三个属灵的秘诀，不是成功学，亦不是宗教仪式，而是与基督的连结。站稳，让基督成为我们人际张力中的中保。祷告，让耶稣成为我们忧虑中的守望者。思想思维，让耶稣成为我们思想的主宰。想象一下，如果我们的教会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活出这三个秘诀，我们的团契就不是再彼此批评论断的地方，而是彼此扶持的避风港。我们的家庭不再是情绪勒索和争执，而是充满祷告与安慰。我们的生命不再是追求安逸，而是承载荣耀的器皿。让我们回应神的呼召，不单只是听到信息而感动，更加要行出来，让神的喜乐与平安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落地生根和结果。让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藉着保罗的教导，使我们看见艰难当中仍活出喜乐与平安的秘诀。主啊，你那位掌权的主是赐人安慰的神，今天我们谦卑来到你面前，恳求你赐下属天的喜乐充满我们的心，将你的平安如江河般涌流，洗净我们一切焦虑与动荡。 主啊，帮助我们靠你站立得稳，在人际中学习饶恕与修复，帮助我们用祷告代替忧虑，以感谢迎接每一个日子，亦帮助我们将心思意念转向美善，活出属天生命的见证，愿我们所行所想都能荣耀你的名，与你的同在成为我们每日的力量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，阿们。